东汉末年，出现军阀混战、群雄割据的局面，有志于扶安治乱的豪杰们，无不各显其能，谋求重新统一全国。公元208年，已经平定了北方、做了汉朝丞相的曹操，决定亲率大军南下，收取荆州和东吴，统一天下。当下召集群臣商议。
十多年前，我兴义兵到洛阳，福保当今圣上迁都许城，执掌了朝廷大权，屯田兴农，安定了民心。随后又征南讨北，杀吕布，灭袁术，在官渡打败袁绍，进取乌桓三郡，总算把这北方收归了朝廷。这全倚仗各位在朝出谋划策，出征奋勇杀敌，才有今天呐。
全仗丞相决策英明。
这次我率军南下，先取荆州。荆州刘表懦弱无能，不是我们的对手，只是躲在那里的刘备不可小看。刘备惯用韬晦之计，不露锋芒，当年他在许都的时候，整天挑水种菜，不问大事。我请他吃酒，说了一句天下英雄唯有你我二人，他心里有鬼，把筷子掉在地上，倒告诉我说是听雷吓的。后来我才明白全是假的，其实他早和董承一伙，在皇上的一代诏上签了名，要谋害老夫，后来又借着攻打袁术逃走了。此人很会收买人心，手下能人不少，近来又请出了卧龙诸葛亮，这次南下一定不要放过他哟。
丞相，刘备手下虽有关羽、张飞、赵云等一般武将，可是兵力单薄，又无尺寸地盘，只要我军穷追猛打，谅他插翅难逃。
到时候就看各位将军的神威了。还有江东孙权，虽说年少，志向可不小啊，比刘表的儿子强上百倍。收取荆州之后，他是战是降还难以预料，我军要做好打大仗、打水仗的准备。
是，丞相。
这年夏天，曹操统帅大军南下，直奔荆州。寄居在荆州樊城的刘备是汉献帝的皇叔，自从逃到南方以后，一直积蓄着力量，等待时机，要恢复刘家皇帝的权威。不久前他又三顾茅庐，请出了比自己小20岁的诸葛亮。在诸葛亮面前，他恭敬的像个学生。
孔明先生，探报曹操率大军来取荆州，我料想他明着冲我兄刘表而来，实则要灭我刘备。当年为了圣上衣带诏的事，他一直对我怀恨在心，这次他是要非置我于死地不可呀。我如今既不可能降曹，抗曹有力不从心，怎么办呢？还请先生指条明路。
将军还记得三顾茅庐的时候我说过的三分天下的话吗？
当然记得，可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啊。
不，依我看来，就近在眼前。曹操大军南下，正是将军时来运转的大好时机。
哦，请先生仔细讲讲。
曹操这些年确实战绩显赫，北方大部已归他所有，可他挟天子令诸侯，没有赢得人心。只要将军当机立断，联合孙权打败曹操，他必然元气大伤，再无南下之力。将军再趁机取荆州、夺益州，三分天下之后，进取中原，恢复汉室，大业即可告成。
好，看来我刘备要和孙权那个娃娃打打交道啊。
正是。
这时候传来了荆州刺史刘表去世的消息，紧接着局势大变。刘表的儿子刘琮在曹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投降了曹操，曹操为荆州垂手而得，大喜过望，命令前军急速进兵荆州捉拿刘备。刘备大吃一惊，忙和众将商议对策。
这个刘琮真是畜生不如，这么大的事竟对我封锁消息，现在曹军近在眼前，叫我如何抵挡啊？
哎呀，您还犹豫什么？趁曹操未到，赶快发兵杀了刘琮，先夺下荆州再说。
不成，孔明先生也这么劝过我，可我和景升是同族兄弟，他生前托付我帮助刘琮，我不能背信弃义呀。
哎呀，那就这么饶了刘琮，便宜了曹操不成？
是啊。哎，不要说了，事到如今我只能离开樊城往南退兵了。云长，
在
你押船队先走，我和孔明先生、翼德、子龙率人马赶汉路，在江陵会合。
遵命。
刘备只好率兵南撤。刘琮身边的官员和荆州百姓都赶来追随刘备一起南逃，这一行人男女老少连喊带叫，行程很慢，一天才走十几里路程，很快被曹军赶上，在长坂杀得大败。刘备正在一筹莫展，东吴孙权的谋臣鲁肃的到来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，他连忙和诸葛亮一起会见了鲁肃。
子敬一路辛苦了，快请坐下来谈。
啊，多谢豫州。鲁肃此次来荆州，本为刘表吊丧，不想刘琮已降了曹操，故特意赶来求见豫州，不知豫州今后将如何打算呢？
如今已无立足之地，只好到苍梧去了。
哦，苍梧太守吴惧是个凡夫俗子啊。苍梧又地处偏远，哎呀，依我看豫州不宜去啊。时下应先派人去和我家孙将军共商抗曹大计呀。我家将军年少有为，占有江东六郡，兵精粮足，如果能和豫州合兵，何惧那曹操啊。
子敬所言极是，我们所见略同啊。
你们听了子敬一番话，我心里透亮多了。
嗯，
孔明先生，你的兄长也在孙将军部下，而且是我的好友。
哦，
你要是能去江东一趟， 一来可以代表豫州和孙将军商议，二来也可以见见久违的兄长，一举两得呀。
好，事情这么紧急，就让我去见见孙将军吧。
好，那就请先生辛苦一趟吧。
诸葛亮随鲁肃来到了柴桑，这时候孙权也正为曹军占领荆州的事着急，曹操下一步肯定是要夺取东吴，他手下的文官要降，武将主战，各说不一。他自己虽然不甘心降曹，可又担心万一打败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听说鲁肃请来了刘备的使者诸葛亮，他立刻传令召见。
啊，孤久闻先生大名，今日相见真是幸会。如今曹兵南下，先生有何高见，请指教。
请将军恕我直言，将军应该估量自己的实力，如能打败曹操，就和他一刀两断；如打不过他，索性投降。将军现在是明着顺从他，心里又不情愿，降战不明，犹豫不定，这样可就要大祸临头了。
什么？先生是让我降曹吗？哼，我倒要问问刘豫州为什么不降。
刘豫州是汉室宗亲，当今的英雄，天下人谁不像他？他怎么肯去屈从曹操呢？
怎么，刘豫州不肯屈从，孤就该屈从于曹操？哼，孤不能把父兄留给我的江东六郡土地，十几万将士白白的送给别人。
将军请息怒，适才孔明有言语冒犯之处，望将军海涵。
哦，孤刚才也失礼了，不是小看刘豫州，他原来的兵马就少，又刚刚打了败仗，怎么还能对付得了曹军几十万人马呢？
不然，刘豫州虽然兵败长坂，可他还有水陆精兵两万，曹操远道而来，长途跋涉，士卒疲惫不堪，又不习水战。另外，荆州将士虽然暂归曹操，人心并未归顺。我以为只要将军和刘豫州协力抗曹，必胜无疑。曹兵兵败北归，将军就可以稳坐江东了。
哦，先生高见，甚合孤意。待和众将商议之后，再做定夺。
好，
孙权正和群臣商议抗曹的事，恰好曹操派人送来了战表。
我奉天子之令，讨伐有罪的人，大军南下，由同戍守归降。现在我亲率80万水陆大军，要与将军决一刀劈。
哎呀，不能打呀，不能打呀！
我看哪儿
呢？谁打不能打？
不要我这样，
看不能打。
肃进，肃进！
众位有何高见？
臣张昭以为，将军应该以江东父老安危为重，归顺朝廷，迎接曹丞相。
子布何出此言？
曹操当前挟天子令诸侯，动不动就以朝廷名义征讨四方，我们如果不顺从他，就是抗拒朝廷啊，这样的事谁能担待？以前将军可靠长江天险拒曹，如今曹操得了荆州，收了刘表水军，长江已是双方共有， 而兵力呢，曹操有80万大军，将军才有多少？众寡悬殊，难以取胜啊。
对呀，我看战不如降啊。
对呀，降了还能保住江东这一隅之地呀。
好了好了，
我就降了。
别说了别说了，孤要去更衣了。
文臣劝降的议论，孙权听着不顺耳，起身出了议事厅。刚来到屋檐下，鲁肃追了上来。
将军，将军。
哦，
将军，不能听子布他们的主意啊。
卿有何高见？
将军不能降曹，降曹之后，这曹操还能让你留在江东吗？将军只有自立夺取天下才是唯一的出路，一旦降曹，大业就成了泡影，将军要三思啊。
哎，孤何尝不这样想，只是子布是东吴的老臣，孤不便与他争吵。
要说老臣，周瑜周公瑾可算是东吴将士中举足轻重敢作敢为的老臣了，您何不把他召回来问计呢？
哎呀呀呀，对呀，公瑾是东吴的栋梁，我马上召他前来。
周瑜接到了孙权的命令，立刻赶到了柴桑。孙权再次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对策。周瑜已经知道了文臣们的意见，不等张昭开口，就抢先发了言。
依我周瑜看来，曹操名为汉朝丞相，实为汉朝的贼子。将军神武雄才，又有父兄为名，占据江东数万里，正是英雄用武之时，应该为汉室除残去秽才是，怎么能投降曹操呢？
卿的话正合孤意，快说下去。
好，曹操此次南下犯了兵家大忌，其一是马超和韩遂在关西反他，是他的后患；其二，他舍马战用水战，是气长就短；其三，天气渐冷，他人缺粮马缺草，后备不足；其次，北方士兵不服水土，日久必生疾病，难以作战。我周瑜不用多，只要几万精兵，保证能为将军破曹。
好啊，曹操早就想废汉自立，现在群雄已灭，只有孤还在，孤以他势不两立，
将军还要三思，不可轻视80万大军呐、啊！
不必多言，孤意已定。今后谁再说降曹，就是这暗角的下场。
这天晚上，周瑜又单独求见孙权。
张昭那些人听说曹操有80万人就吓坏了，其实曹操惯会用诈，我派人查实过，加上荆州降卒，他最多就20多万，而且人心不齐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我只要5万精兵足矣。
好啊好啊，只有你和子敬和我一心啊，5万精兵一时还难以凑齐，我已经精选了3万，船只粮食战具都已齐备，你和老将程普、鲁肃率军先去迎敌，万一不如意回来报我，我要和曹操决一死战。
周瑜遵命。
周瑜率军和刘备会合，向前推进，在赤壁与曹军相遇，两军对峙在大江南北。不久，周瑜利用曹军自所战船的疏忽，采取了诈降与火攻的办法，大败曹军，导演了一场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的赤壁大战。 曹操败走华容道，退回了北方，从此失去了统一全国的力量。孙权牢固地控制了江南大部分地盘，刘备也夺取了荆州部分土地。历史果真像诸葛亮未除茅庐前所预料的那样，向着三国鼎立的局面迈进了。
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孙刘抗曹》，剧中人有董九如、祝士斌、王楠、高慧斌、李耀华、李志新、李庆祥、陈强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配乐傅雪仪、苏健，责编陈冰、淳朴，录音合成宋鹤仙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